感谢主，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途径第137篇，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做祭司。照着新约来看，神救恩的目标乃是要使所有相信基督的人都成为神的祭司。因此人得救了而不能成为祭司侍奉神，神的旨意就无法完成，神的愿望也无法满足。在新约末了一卷书，就是启示录里，我们看见蒙救赎的人都是神的祭司。启示录一章五节六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度，做他父神的祭司。照样启示录五章十节说，我们已经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我们由旧约的预表看见，神首先救赎他的百姓，继而拯救他们，然后教育他们。这三件事启示在出埃及记里。首先神救赎了以色列人，继而拯救并搭救他们，以后又教育他们。他们在埃及的时候蒙了救赎，然后从埃及被拯救出来，在旷野里享受神的供应，最后到达西乃山，在那里接受了神圣的教育。神在西乃山降临，使以色列子民当中的一些人成圣，做他的祭司。我们来看普遍的祭司职分。倘若我们来看圣经整体的启示，我们就晓得神的心意不是仅仅要使他的一些属民成圣做祭司，不，神的心意乃是要使他所有的属民都成圣，好达到这个目的。这意思是说，神要使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成为祭司的国度。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然而由于百姓的堕落，十一个支派坠落，所以神拣选了十二支派中的利未支派来做他的祭司。我们不该以为神只要一些百姓成圣做祭司，反之神要使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成圣做他的祭司。因这缘故，有些基督教教师说，新约的祭司职分乃是普遍的祭司职分。因为祭司职分是普遍的，就不该有些信徒是祭司，而有些是平信徒。在新约的信徒中间，不该有圣品阶级制度。凡是相信基督的人，凡是蒙了救赎和拯救的人，都该接受教育并成圣做神的祭司。正如新约里所启示的，神的愿望乃是所有在基督里蒙救赎的人都该做他的祭司。这一点不但在启示录中提起，连彼得前书也提起。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你们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再者，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信徒是君尊的祭司体系，这启示出神新约的经营，那是要所有蒙救赎的人都成为他的祭司。我们来看对成圣的详细的描述。虽然新约清楚的启示所有蒙救赎的人都该成为神的祭司，但新约没有详细的描述我们怎样才能实际的成为祭司来侍奉神。新约没有详细的记载我们怎样才能实际的成圣做祭司来侍奉神。新约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做祭司，但没有启示我们如何成为祭司。然而在旧约里面，尤其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一章详细的描述神祭司的成圣，这一章就是出埃及记第29章。就这一点而论，出埃及记29章真是宝贵，我能够做见证说我极其喜爱这一章。要喜爱一样东西，必须对这样东西有合适的珍赏。例如在中国我的家乡那里，有一座山以出产制造眼镜的水晶而闻名。 外面看来蕴含这种水晶的石头粗糙而不起眼，但如果把这些石头切开，就能看见里面高品质的水晶。唯有对这些石头有合适的珍赏，我们才会宝贵它们。同样的原则，如果我们要喜爱出埃及记29章，首先就必须珍赏这一章。我相信你如果花够多的时间在这段话上，你也会喜爱它。也许讲完出埃及记29章这些信息以后，你会和我一样的喜爱这一章。为什么出埃及记29章这么宝贵呢？这一章的宝贵在于它详细描述神的属民如何才能成圣做祭司来侍奉他。我们已经指出，这一章所描述的不是承接圣职，甚至也不仅仅是奉献，而是成圣。本章第一节说，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神吩咐摩西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做祭司来侍奉。今天基督徒对于圣化和成圣这些词都很熟悉，倘若我们有心追求在经历中完全成圣，就必须来到出埃及记29章。在这一章里，不但是论到祭司体系的一章，更是论到成圣的一章。成圣在神学上是很重要的题目，也许和称义同样的重要。信徒们对于成圣有不同的教训的学派，我们所需要的乃是照着出埃及记29章所描述的来领会成圣。在这些信息里，我要尽力的把出埃及记29章里所描述祭司的成圣说出一个概括来。我们首先来看彻底的洗净。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做祭司侍奉神的时候，首先必须晓得他们是不洁的、污秽的，需要得到洁净。晓得我们是污秽的，需要彻底的洁净，并不是令人愉快的事。从身体上说，不洁来自两个源头，一个是从我们里面来的，另一个是从我们外面来的。一方面我们接触许多的事物使我们成为污秽的，另一方面我们里面流汗也使我们必须天天的洗澡。因此我们由于流汗以及外面接触属地的东西而污秽不洁。事实上不需要接触什么才会把我们弄脏，因为单凭空气中的东西就能够把我们弄脏了。我用身体的洁净来说明洗净、洁净，这是成圣做神的祭司来侍奉的一部分的过程。你愿意做祭司侍奉什么？如果你的心意是这样，你就必须晓得你是污秽的，需要洗净。在29章里面，亚伦和他儿子成圣做神的祭司开始于洗净、洁净，原因就在这里。出埃及记29章4节说，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我们需要洗去流汗而造成的污秽，也需要洗去在地上的事物接触所造成的污秽。我们来看穿上祭司的衣服。亚伦和他的儿子用水洗净以后，就需要穿上祭司的衣服。要做祭司侍奉神，就必须穿得合适。祭司的衣服就好比制服，是为了专一的目的所穿着的正式衣服。祭司的衣服不但遮盖亚伦和他儿子的赤身露体，也使他们有资格来供祭司的职分。出埃及记29章5-6节说，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德的外袍，并以弗德又戴上胸牌，束上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将圣冠加在冠冕上。8节9节的说，要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这些经文清楚地指明，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做祭司来侍奉，就必须穿上祭司的衣服。亚伦是大祭司，穿着好几层的衣服，最里层是裤子， 把腰和膝盖遮盖起来，这是身体最污秽的部分。然后亚伦穿上内袍，内袍可称为里面的袍子，在内袍上穿上外袍，就是以弗德的袍子，然后穿上以弗德并戴上胸牌。这里有五层，就是裤子、内袍、外袍、以弗德和胸牌。此外亚伦头上还包着裹头巾。亚伦的儿子做祭司的穿着裤子、内裤并包上裹头巾。由此可见，要做祭司来侍奉，首先需要洗去我们的污秽，然后用祭司的衣服把我们的赤身露体遮盖起来。要紧的是要晓得，我们这些堕落的人类在神眼中是污秽的，也是赤身露体的，所以要成为神的祭司，就需要被洗净并穿上衣服。我们来看需要救赎。凡要做祭司侍奉神的人，都必须晓得他们是污秽的，需要得着洗净，他们也是赤身露体的，需要穿上衣服。此外，我们都必须看见我们生来就是罪，因着我们生在罪里，我们就有罪的性情，我们生来就是罪人，是罪的组合，是由罪构成的。所以即使我们被洗净，穿上了衣服，污秽和赤身露体的难处都解决了，我们堕落的性情又如何呢？因着我们生来就是罪，所以需要蒙救赎。基督徒一般都用了救赎和蒙救赎这些词，然而很少信徒清楚明了，在神眼中救赎包含了三件事。首先是了结，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就需要被了结，我们被了结以后就需要蒙救赎，而我们蒙了救赎以后就需要被复兴，因此有了结、救赎和复兴。这些如何能够成就呢？需要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出埃及记29章提起赎罪祭，照着这一章来看，赎罪祭被宰杀、被了结，然后切成筷子，并且被火焚烧，因此整个赎罪祭就焚烧成灰了。这个祭牲的五脏要烧在祭坛上，其余的部分要烧在营外。出埃及记29章里的赎罪祭预表基督，基督使他自己与我们联合，现今我们也与他联合。亚伦和他儿子把手按在赎罪祭所用的公牛头上，就是表征这种联合，这样他们就完全与祭物合而为一了。这意思是说，因着与赎罪祭联合，他们也被宰杀、切成筷子，并且被焚烧了。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被了结，并且被减少成灰了。在神眼中，我们老旧的性情已经成了灰烬，我们已经完全的被了结了。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是污秽的，需要被洗净，他们在神眼中是赤身露体的，需要穿上衣服。如今我们看见他们生来是罪恶的，需要蒙救赎。你愿意做祭司侍奉神吗？如果这是你的心意，你就需要被洗净，穿上衣服，并且蒙救赎。救赎乃是借着基督做赎罪祭，这救赎隐含了结。神不会救赎罪恶的东西，除了他被了结。所以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被了结了，我们老旧的性情除了一堆灰烬以外，什么也没有剩下。我们来看翻译。出埃及记29章不但有赎罪祭的公牛，也有两只公绵羊，一只做燔祭，另一只做平安祭。燔祭与赎罪祭不同，赎罪祭可视为一种祭物，燔祭则可以视为一种礼物。赎罪祭是为了救赎，燔祭是为了交通，平安祭是为了享受与满足。一方面，钉十字架的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我们已经与他联合； 另一方面，我们也与复活的基督联合。出埃及记29章里的公牛预表钉十字架的基督，两只公绵羊表征复活的基督。复活的基督献给神，首先是做燔祭，然后是做平安祭。我们这些成圣做祭司来侍奉神的人，不但有基督做赎罪祭，也有基督做燔祭和平安祭。他是钉十字架的公牛，也是复活的公绵羊。使祭司成圣的祭物有两类，头一类属于动物的生命，第二类属于植物的生命。就着动物的生命而论，有公牛和两只公绵羊；就着植物的生命而论，有无酵饼、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每一类都有三项。按照比喻来说，三这个数字是表征复活，甚至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是在复活里把自己献上。基督是钉十字架的一位，也是复活的一位。他这位钉十字架和复活者，不但代表我们，也包含了我们。我们乃是包含在他里面，因此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在他里面被钉。他复活呈现给神的时候，我们也在他的里面。复活的基督乃是燔祭，燔祭献给神是为了他完全的满足。整个燔祭都焚烧在祭坛上，作为给神的馨香之祭。这很不容易解释。我们由经历中晓得，我们在基督的死里与他联合的时候，就能领会自己已经成了一堆灰烬，然后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在复活里。在复活里，我们的份就是基督，乃是一只公绵羊，当作燔祭献给神，是神完全的满足。所以要成为祭司，我们就需要被洗净，穿上衣服，并蒙救赎。此外，我们还需要基督做复活的一位，献给神，使他心满意足。我们来看平安祭。使祭司成圣末了的步骤，乃是献上第二只公绵羊作为平安祭。头一个步骤是被洗净，第二个步骤是穿上衣服，第三个步骤是献上公牛做赎罪祭，第四个步骤是献上头一只公绵羊做燔祭，第五个步骤就是末了的步骤，乃是献上第二只公绵羊做平安祭。29章9节下半说，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翻作分别为圣的希伯来字，原意为把手充满了，这也是29节、33节和35节里的意义。因此，要使神的赎民成圣做祭司，就需要把他们的手充满了。许多译本没有按原意译出“把手充满了”这个希伯来字。有些译本是说奉献，有些译本甚至用任命这个词。事实上，这里既不是奉献，也不是任命，而是把成圣的人两手充满了。到目前为止，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已经被洗净，穿上衣服，并蒙了救赎。这些就是成圣的头三方面。他们也把基督当作燔祭献上，是神完全的满足。因此他们的污秽出去了，赤身露体遮盖起来了，罪恶的性情受了对付，并且把基督献给神作为他的满足。然而他们的手还是空的，甚至在这四个步骤以后，他们还是空手的。倘若他们还是空手，他们怎么能做祭司侍奉神呢？要实际的做祭司侍奉神，就需要把手充满了。我们已经看见洗净、穿上衣服和献上公牛做赎罪祭解决了三个难处。洗净解决了污秽的难处，穿上衣服解决了赤身露体的难处，献上赎罪祭解决了我们罪恶性情的难处。此外，我们又看见献上燔祭使神满足，并使他喜乐。当神闻到燔祭的馨香时，就会说，我既满足又喜乐。然而祭司还是空手的， 他们也许会说，神啊，你很喜乐，而我们还是饥饿的。主啊，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我们的手或我们的胃充满。不错，我们已经被洗净，并且被遮盖起来，我们的罪除去了，你也满足了。然而主啊，我们还是饥饿的。因着饥饿，就需要祭司成圣时末了的一步，就是献上第二只公绵羊。哈利路亚，基督是第二只公绵羊。这只公绵羊不是赎罪祭来解决罪的难处，也不是燔祭来使神满足，这只公绵羊乃是做平安祭的。平安祭使祭司能够享受基督与神，换句话说，有了平安祭，就是预备好要与神一同坐席。平安祭是为着我们与神一同坐席的。在以下的信息里，我们要更详细的来看这个祭。